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请翻开到《列王记下》的20章，20章。那我们看到上节课我们讲到这一个西家王那么依靠神，所以神就为他征战，那么打败了亚述的大军击杀了18万5千人，所以犹大国就大大的胜利。同时，这个亚述帝国的那个势力也就衰落下来那么后来取而代之的就是巴比伦巴比伦这个时候就慢慢兴起来了好，那么在这个大胜之后，我们来看到20章。那时指的是西家王，那么战胜了这个亚述之后的那个时间，我们叫做那时。西家并得要时。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就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呢，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事。”西西家就痛哭。那么我们先看到这里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西家王在一个生命里面属灵的一个大得胜的时候因为亚述围了3年，结果神就为他征战，他就大大得胜嘛所以算是一个属灵的高峰，也是经历神的一个高峰。但是高峰一过，神突然告诉他你要留一命，就说你要死了他说病得要死，然后这个以赛亚又为他对他发了预言，他说赶快留一命给你家的人吧，把你的后事交代交代，王位要给谁因为必死不能活。结果西家无法接受，他说我才刚得胜大大得胜，结果神就要我结束在地上的日子。所以西家就脸朝于墙祷告，而且是流泪的祷告，真心的迫切的祷告。他祷告说：“神啊，求你纪念我怎样怎样，在你面前存诚实的心。”这个有时候，这个是神的一个命定有时候我们神已经命定西西家做完他的事了，神要召他回家了，所以神说：“赶快交代后事吧，你的命就到如此。”结束了，这是叫做神的命定，神的计划。但是这个西西家向神祷告，流泪祷告，的确他讲的都对，然后他的确确实是尽心尽力的来服侍神，依靠神看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他痛哭流涕来向神祈求我们神有怜悯，他也垂听祷告。他听了西基家王的祷告之后，他就告诉以赛亚所以第四节说，以赛亚就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还没有到城那个地方去。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基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自己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的确，祷告摇动神的手，对不对？但有人说，神的手那么的重，你怎么可能摇得动？那讲的是我们迫切的心，对不对？我们迫切的到神面前来祷告，我们祈求神可以动动他的手，可以来做大事，做奇妙的事。他的仆人西西家这个地方痛哭流涕祷告，神说：“我听了你的祷告，我也看见你的眼泪，那是真心的眼泪。所以神有怜悯，所以神说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殿。那这么意思，就是说很快就医治你。第三天，你就可以上耶和华殿献上你的感恩。可见这个病。”病得要死的病，神一工作，他就可以得痊愈，而且神应许他多给他15年的寿数，而且救你脱离亚述王的手，好不好？好，非常好。他的祷告，神垂听， 神也应允了，神也纪念他仆人，所以神本来一个命定，因着他仆人祷告所流的眼泪，神就应允了他。这一种叫做允许的旨意，本来一个命定的旨意，现在有一个允许的旨意。那我想请问你，到底是神的命定好呢，还是神的允许比较好呢？这就是我们要思想的哦。到底是神的命定比较好，神对我们的命定好呢，还是我们去恳求神改变他的命定，成为神的允许比较好呢？你觉得呢？啊、哦，可能两种都不错，对不对？哎呀，我们当然希望按照西家王三，我才大大得胜，我刚才好好来享受这个得胜的果实，怎么一得胜神就要我的命呢？好像心中有点不平嘛，对不对？但是那是神的一个命定。如果今天真的是顺服神的人，我就应该顺服神的命定，因为神所看的一定比我们所看的来得完全，他的命定一定是最好的。你相信神的命定是最好的吗？所以我一直讲的活出命定，对不对？要活出神的旨意啊，对不对？但是人还是会按照人的需要来跟神恳求。那我们再说，神是怜悯的神，因为他纪念他的仆人，他看到仆人的祷告，看到仆人的眼泪，所以神改变他的命定，允许他的旨意啊，当然也是不错。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往下后面看的话，西西家的那十五年，说真的给以色列带来非常悲惨的下场，因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马拿西。这个马拿西所做的比以前的王，甚至像以色列王都还来得糟糕。所以有时候想想，如果他没有那十五年的话，他在圣经里面留下来的那个属灵的地位是相当的崇高。如果西西家王没有向神求，而是很顺服的，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神要我活我就活，神说要我赶快留一命给自己家人的时候，我就留一命吧，神要我死我就死吧，反而他所得到的赏赐更大，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啊，真的要做一个完全顺服人不容易、哦、像西家说真的也算蛮属灵的人、哦、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听先知的话，他上圣殿去祷告，对不对、哦、当然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说哎，神看见我们流泪的祷告，神愿意摆动他的手啊，那也是一种祝福，就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但是我们从整个属灵的来看，的的确确这十五年的光阴如果没有的话，我想他的历史定位属灵的地位会更加的高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到神面前，神啊，你的命定是什么啊？我们一定要清楚，神啊，你要我在家里的命定是什么，我们要清楚，神啊，你要我在职场上的命定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啊、哦，才不会按照我的意思。主啊，不是为你做了这么多了吗？可不可以通融一下，不要让我这么早死啊、哦？就像西西家的祷告一样哦。当然，他的祷告神真的垂听，神也应允了，但是那上好的赏赐，西西家却失去了。第七节，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来贴在窗上面，王便痊愈了。”那么，有人说这无花果饼啊，应该是一种无花果所制的膏药，贴在上面。反正不管你贴什么，神说要医治就怎么样，必然医治，管你有没有贴，对不对？你看耶稣在医治那瞎眼的，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不对？耶稣可以说睁开眼，哎，眼睛就好，瞎眼就看见了。也可以吐个口水在泥土里面揉一揉放上去，还说你到哪里去洗一洗，对不对？希洛亚斯洗一洗，那他才看得见，对不对？等等等等，用不同的方式， 在医治。但是我相信神如果要医治的话，必定医治，贴不贴 ，It's OK、哦。好，反正医治的，痊愈了、哦、痊愈了。西家就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殿。”那有什么兆头呢？兆头就是在讲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凭据啦？先知你说了这个预言，说我第三日可以上耶和华殿，我一定可以医治好。那我有什么兆头？从这句话你就可以看到他的信心怎么样，他已经落入一个凭眼见的信心了。我要看到什么兆头，我才相信神的话。如果真的信心是怎么样，神说话我就相信，神说第三日我就可以上耶和华殿，我就相信我一定好，神说要保护这个城池跟保护我，我就相信，这叫做信心。但是神啊，你说的这一些给我一点凭据吧。那是什么？我要看到 something 我才相信你讲的是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西家那个心，真的那个信心是落入那个凭眼见的信心在那里面了、哦、好，但是神也是很怜悯的神了、哦、西西家就问以赛亚说：“哎，有什么兆头呢？”第九节，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你看，有神的话，你还要什么呢？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神说话就算话，因为他是信实的神，还要给你什么兆头呢？然后你要兆头也给你吧，因为你信心不足嘛、哦、给你什么兆头呢？我们看他说，问西家，你要日营向前十度呢，还是向后十度呢？以前在看一天的时间用什么来看？用日晷，对不对？叫日晷，就是竖起来看太阳照射下来、照射到这个日晷上面，它就有个阴影，对不对、啊、按照这个看，它是按照那个节令、啊、按照那阴影的长短来判断。比如说太阳在正中间的时候，日晷就没有阴影，对不对？那就正午嘛、哦啊、早上应该偏向哪一边、啊、比较偏向西边几度，就是几点几分、啊哦、以前的时间是这样子，不是看表的、哦、那么现在问他说，好吧，那我给你一个超自然的现象嘛，你要日晷，照理说这个太阳升起来是速度应该都会慢慢一样的嘛、哦，所以那个阴影应该会按照次序慢慢去偏嘛、哦、结果他说你要向前十度呢，你要让时间往前走呢，还是要让日晷往后呢？也就是说你要让时间向前呢，还是让时间变后呢？你选啊，这个神还蛮幽默，你可以选，好吧，你要照头给你个照头，那你选好了，你要让日晷向前十度还是向后十度呢？西家说啊，而日营向前十度比较容易，其实容易吗？那都是违反自然，超自然了。自然应该怎样？循序渐进，怎么会超前呢？超前已经是这个超自然了。他说超前啊容易，往后很难。时间向前走容易啊，而时间向后走不容易。所以要那个不容易的，代表那个话才是真的哦。那是在神岂有难成的事？你要就给你嘛啊。以前也有人说过这样祷告、啊、那祷告比这个更 crazy、啊、还记得谁祷告的？耶稣呀，耶稣的祷告什么？谁敢敌人说，哎呀，日头止住吧，日头不要动、哦、不要向前了、啊、因为现在是得胜的时候，对不对？哎，停在这个亚亚伦了、啊、月亮啊，停止啊，不要动啊，日月通通停止不动一天，容不容易啊？这不容易啊，但是他祷告、啊，因为杀敌啊，杀的正是旺的时候啊，继续杀。哎，如果变成暗的话，敌人就跑掉了。所以要祷告，神应允了没有？应允了。哇，不得了啊、哦！所以这违反大自然的现象，神掌管一切。十度而已啊，对不对？以前是360度啊。哎、我也不想一天到底几度啊，这抱歉有没有去查啊、哦？反正停止了一昼一夜，这是不得了啊！好，先知以赛亚就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的十度，本来日头要往前的，现在往后，不得了，超自然的超自然，代表神的话说出来就是话，你要照头就给你吧，啊， 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跟礼物给他。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还他武库一切的军器啊，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啊。这个时候刚好正好就是犹大国打败了这个亚述，杀了亚述的军兵185,000，但是神所做的是大大得胜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巴比伦还是一个很小的国家，还是很小，他还是伏在亚述帝国之下，他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所以他现在派使者来啊，当然亚述这个时候经过这一次战争，他的权势就下降了，后来巴比伦就出来取代他了。这个巴比伦就派使者来见这一个得胜的这个犹大王啊，西西家。那么要看这个东西啊，他竟然把什么东西都给他看啊，把他这个银库啊，哇，多少金子、银子、宝藏，通通让你看，还有军器啊、军库啊、兵库，通通给他看。你要看什么，都给你看。请问西西家是什么心态？啊，炫耀、夸耀，我有。夸耀人的荣耀，如果他真的是很细心很属灵的话，他应该知道这一场战争得胜是因为什么？神，对不对？是神征战得胜的结果，是不是？他应该归荣耀给神，但是他在炫耀我有多少东西，这些都是我的荣耀。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属灵的人，在一个属灵高峰的时候，站上属灵高峰的时候，反而是一个属灵危机的时候，骄傲了，他自己也骄傲了。第一个，他要眼见的东西，神的话，哦，是不是真的呢？给我一个兆头吧。然后你看他落入一个眼见的，再来，在这个地方他夸耀人，他没有提到神，是神让我得胜，没有。他夸耀自己，你要看什么通通给你看，哎，我皇宫所有的金子银子多少武器你都可以看，我的大臣里面家里有什么东西通通给你看，夸耀我多么的富足，夸耀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好像服侍到一个高峰的时候，请注意，那就是危机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登山一样，当登到最高峰的时候，你就大喊一声什么？人定胜天，我征服了这一座山。不要忘了，之后呢，你就准备下山吧。那座山依然存在，不会因为你征服它就矮了一点，不会。人很容易自大啊，所以我们真的要谦卑在神的面前哦，把荣耀归给神。14节。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家，问他说啊，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的？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的。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了什么？你看先知的敏锐度啊，他不断在问他，不断在问他，也在挑明西家心里的那个黑暗的地方。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就对西家说啊，你要听耶和华的话，好好听哦。以下是神所要说的话。那以赛亚怎么知道？那这个叫没办法，他跟神的关系好，他是神的先知嘛，对不对？他是跟神的关系好，所以神的心意他摸得着，神的话他说出来。先知以赛亚就这么说，日子必到。那个日子什么日子呢？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所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了给他看了多少，看了多少人的荣耀，神通通要拿去，借着巴比伦通通要拿去。人在神的面前有什么荣耀？有没有荣耀？没有。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的时候，你会看到 天上出现24位长老，当主耶稣被杀的羔羊出来之后，他们怎么样？俯伏在地，把头上的冠冕放下来，在神的面前，人没有荣耀，人都没有荣耀，只有谁的荣耀？神的荣耀。你要了解这一点，我们永远都是仆人，仆人永远不要对主人说，我对你做了什么，你应该报答我，那是错误的心态。仆人为主人做，永远是当做的，你本来就应该做的，你不要说我为你做了什么，你应该报答我。今天我们很多祷告是不是常常这样子？主啊，忠心爱主，为你服侍这么多，你怎么容许我被抓起来呢？保罗嘛，对不对？哎呀，保罗跟希拉不但被抓被打，对不对？但是保罗希拉却不是这样的祷告，他们是这样祷告，他们半夜起来敬拜赞美神，这个叫做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是这个样子，好，不要因为我做了为主做了什么，我们最近的查经叫做为主受苦嘛，为主而活嘛，对不对？啊，有时候想想，我们说到底我们在为什么而活？有时候我们要去思想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真的为主而活？那有弟兄姊妹在问，怎样在为主而活？像我儿子以前就说，我为主而活，就是我要为主殉道。我说这个事情大了哈，我说在北美要为主殉道真不容易耶。在北美我没有听过谁为主殉道，没有啊，为主殉道不容易，要为主而活啊。那有时候讲到为主而活，保罗那些经历，哎呀不得了，什么什么这个江河的危险，什么什么危险一大堆，要被鞭打几次，每次40减下一下啊，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哎呀，保罗那个才叫做为主受苦。错了啊，当然也那个也是对的哈，不过那个苦不是我们能受的。我们在北美哈，要谁鞭打你，鞭打谁就告他嘛哈，怎么可能轮到那个哈？啊，你是为主受苦，其实很多啦。其实我在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啊，什么叫为主而活？很简单呐，在家里就可以为主而活。有个姊妹啊，她每次煮菜啊，心里就有股怨气。先生从来不体贴我，这么辛苦准备饭菜，一点都不感激我。每次吵就想起他先生那副嘴脸，又要吃又要念，很不舒服。但是神就光照他，所以呢，他就写了一张条子贴在他厨房前面，每天3次在此服侍主。我每次在这边煮菜，哦，我不是为我先生煮而已，我是为主而做。好好照顾我的丈夫，好好照顾我的家人，我是为主而做。他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我是为主而做，哇，所以越炒那个菜就怎么样越好。那服侍先生的时候，先生还是碎碎念，管他的，为主而做，我吃得高兴，看到先生哎，慢慢慢慢的也改变了，哇，真是为主而活。所以煮菜可不可以为主而活？可以。那洗衣服可不可以？可以啊，如果不晓得怎么服侍的话，贴一张在你洗衣机前面，每个礼拜在此服侍主一次，好好把衣服洗干净。可不可以为主而活？可以啦，在生活当中你就可以为主而活。在职场上可不可以为主而活？可以嘛。我今天要笑脸对待我的同事们，尤其是我那最讨厌的上司，我要对他真诚的露出微笑来，为主而笑，可不可以？可以啊，为主而活不是大道理，不是一定要为主殉道。很抱歉，你还没有资格为主殉道。哦，但是为主而活我们是可以做的，很简单，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大道理。哦，要去做，真正的是如何去做啊？神的话是这样的一个实在，因为你夸自己的荣耀，你把所有的都看给他了，都给人家看了，所以神本来就要兴起这个巴比伦，因为他神也知道这个犹大国是越来越往下走嘛，所以神也借着这个巴比伦国，那么要来管教他的百姓啊，并且18节，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巴比伦王宫当太监，太监就是服侍那个国王的， 那你知道太监是什么下场哦？好，十九节，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听了就昏倒。他讲什么？讲你以后的下场。哎呀，你的所有的东西都被掳掉啊，都被拿抢走啊，甚至你所生的孩子都被抓去做太监。”他竟然说什么？耶和华说这话甚好。你再看下面，继续吐血啊。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他在讲什么？这些东西啊，是我子孙的事情啊。我只要太平稳固，这就好了。至于以后，不管他了。你看西家的生命到什么地步？他是享受自己，只想到自己，只是想到为自己。你看到没有？耶和华讲这话很好。这些好像咒诅给谁？我的子孙没有关系，你知道吗？西家这么样一个属灵曾经经历神这么大作为的人，却一直在往下走，啊，你就是觉得啊蛮可惜的。所以我一直在想说，神的命定最美好。如果那十五年咒诅不要，我当时神说赶快交代一命吧，我就真的做了。你怎么会落入这种光景呢？是不是？所以神的命定，我们要是神的命定。箴言告诉我们，让我们眼目喜悦神的道路。有时候神的道路你会觉得啊，怎么是这样子，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但是要改变什么？让我的眼目改变，让我的眼目喜悦神的道路。好，二十节最后讲到说，西家跟其他的事啊，其他的勇力，这羊的勇力啊，勇力就是很有作为了哈。他怎样挖池挖沟啊，引水入城，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面。西家跟他的列祖同岁，他的儿子马拉西接续他作王。的确，这些是很有贡献，对他的国家很有贡献。但是对神，对神呢？有时候我们在讲，对神呢？你这十五年到底为神做了什么呢？神多给你十五年的光阴，你到底在做什么呢？这是我们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对不对？但从西家来，我们来看他有这些事迹，好像留下来，好像有贡献，对国家有贡献，但是却让国家走到一个深渊里面去。再来，我们看到马拉西啊，已经越来越接近尾声了哈。马拉西登基的时候十二岁。那你想想看，马拉西是西家生的，等于西家多要的这十五年的第三年生了马拉西，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多这十五年，马拉西这一个会不会出来？啊，如果他是个好王，那就算了，对不对？如果是，结果马拉西，哎呀，我们来看马拉西的事迹啊。好，他登基的时候十二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糟糕透顶。好的王做王久一点那就算了嘛，对不对？那就很好嘛，对不对？这个这么差的王竟然做了最长的王55年。那我说我们就要想到另外一个问题，神啊，你是不是祝福错的人啊？做王应该是祝福嘛，那如果是好王你应该让他做久一点嘛，那为什么这么差的马拉西做王做55年呢？他如果是坏的王，那所做的坏事不是更多更长吗？由这里我们就要看到另一个问题哦，神看事情跟人在看事情很多的不一样。其实到最后，其实神真的是很有怜悯的神，神真的热心的在盼望人能够悔改在他面前。也就是说，这55年，神特别给这么坏的王有悔改的机会。如果我们来看到神的怜悯，我们该看到这一点啊。哦，好，这一位马拉西做王55年，他的母亲叫做邪西巴。马拉西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赶出外邦人所行的可憎之事啊！哇，不得了了，就是迦南人行了那个耶和华神看为憎恶的事情，所以神才把他们赶出去，对不对？结果这个犹大国的王西这个马拉西啊，竟然是效法神所赶出去的那些人所做的那个可恶的事情，神看为可憎的事情啊。你看哦，第三节， 重新建筑他父亲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我们才讲到说，哇，不得了，西西家把丘坛都弄毁掉了。因为以前的犹大国的人，犹大国的国王，哎，讲到好王时候，都下面后面有一个评语，有没有？指示什么没有废去？丘坛没有废去，好不容易到西西家的时候，把它全部废去了。哇，太棒了！没想到多要的这15年生了一个马拉西，把那个丘坛怎么样？重新修造，修造丘坛，又为巴利族坛做亚瑟拉的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哇，拜的真够彻底啊！连天上的万象，那是迦南人拜的嘛，全部都拜，一个都没有漏掉啊！拜的真够彻底的啊！同时在耶和华殿中筑坛，当然筑什么坛呢、啊？拜偶像的坛啊！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的天，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天上的万象就是祭拜这一些天神、啊、所谓的天神、啊、很多嘛，希腊神像神话不是很多吗？宙斯啦，什么一大堆莫名其妙的神啊。这个讲到现代人，其实这光景就是现代人嘛，哈、啊，这个动不动就紫微斗数啊，你属哪一个星座的、啊？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对不对？哎，你属哪个星座的？如果有人问你，你是属哪个星座的？那我是属神的，我是属耶稣的。你千万不要乱数哈，你是属猪还是属牛啊？哎呀，中国人就做牛做马做动物啊，那是为了一个记号嘛，对不对？这个结果变成你属什么，你笑什么？哎、笑猪啊，那个就是笑，没错啊、哦，莫名其妙啊、哦。现在很多人啊流行这个，动不动你什么星座的啊，还有星星王子啊，什么莫名其妙的啊。还有很多人在玩这个东西啊，玩玩没有关系、啊、有没有关系？有，如果你那个界限没有拉起来的话，都没有关系、啊。但是呢，界限一拉起来，什么叫做分别啊？分别是要为圣哦，要很小心。当基督徒啊，那个界限一定要拉得很准，否则啊就去了啦啊、哦。第六节，你再继续看哦，你越看就越下去了哦。并使他的儿子金火作恶做到那种程度，金火知道吧，拜偶像，对不对？把自己的孩子就放在偶像的怀中，活活的把他烧死烫死、嗯、又关照用法术并交鬼和行巫术，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惹动他的怒气，又在殿内啊立雕刻的亚瑟拉像。哇，把偶像都搬到圣殿里面来，这干什么？让全国的百姓去拜偶像。他所做的，你有没有发觉，比以色列的王，比所有犹大神看为神，神看为眼中为恶的那些神，那些王啊，怎么样做的更加的恶，恶到一种程度。神竟然给他55年，公平吗？大家摇头，不公平，对不对？但是我们神真的是怜悯的神，神总是在等待罪人能够悔改，神永远给时间，给机会啊！所以当时也有人在新约时代，也有人在跟彼得讲说，神是不是单言的？神不是说他必再来吗？主必再来，主耶稣一定会第二次再来的。他为什么还没来呢？讲了2000年了，为什么还不来呢？难道神单言了吗？是什么因素神耽搁了呢？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主看千年为一日啊，一日如千年呢、啊。他还没来，不是单言呢、啊，乃是干什么？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幸福真道。哇，你就可以知道主为什么还不来，主还在等，等什么？等人能够悔改信主。他主啊，主说不愿一人沉沦， 只要一个人，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信服真道，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信福音嘛，对不对？什么时候主再来？福音传遍地极，对不对？传遍了，那不信的主就来毁灭，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神真的是非常有怜悯的神，神给我们机会，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滥用神的怜悯跟他的宽容啊。要及时悔改。耶和华曾对大卫他和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选择的耶路撒冷跟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结果马拉西不是为了敬拜他的名，不是，乃是把偶像整个抬进来，让全国的百姓说真的来羞辱耶和华的名。好，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他们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我就不实在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请注意哦，神说如果遵守的话，不挪移，让他们继续在应许之地，可以在这个地方享受安息啊。但是如果不遵守呢，那他们就要被人抛在万国之中啊，在万国之中抛来抛去。其实我们看到后面的历史，我们就看到他们真的被掳到巴比伦去，整个王国真的是这个样子。神等待，神容忍，但是神也在积蓄他的愤怒，到了最后神必审判。如果神不审判，他就不是公义的主，你会不平到底，对不对？但神也安慰我们说，不要心怀不平，对不对？因为心怀不平就会怎么样？作恶，是不是？所以诗篇有告诉我们，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神是伸冤的主。只是神还没有在还伸冤的时候还没来的时候，你要耐心等候，耐心等候啊。所以凡耐心等候耶和华的必怎样？重新得力嘛。到了那一天你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嘛，你就要力上加力嘛，恩上加恩嘛、哦、所以有时候等待，我们的等待可以说是一种忍耐，我们的忍耐是一种有盼望的忍耐、哦、好，我们再往下看、哦、第九节，他们讲到犹大，讲到以色列，他们却不听从马拉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耶和华就借着他仆人众先知说啊，因犹大王马拉西行这些可憎恶的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亚摩利人就是迦南的原住民了、哦、亚摩利人、哦，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给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神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面，必插进耶路撒冷如人插盘，将盘倒扣。这个讲到什么？神的审判，神的准绳一拉起来就没有余地了，那是审判。之前有恩典有怜悯，但是不要忘了神是公义的神。现在神说他要拉起那个准绳，那个准绳一拉出来就是非常正非常直。准绳知道吗？那个拉出来就一条线，只有是不是而已，是的则奖赏，不是的审判，公义的审判，这才叫公义。所以神是怜悯的神，慈爱的神，恩典的神，也不要忘了他也是百分之百公义的神。神的公义如果还没来到，感谢主，那是神的宽容，神的等待，也是积蓄愤怒的时候，人的心要悔改。十四节说，我必弃掉所剩余的子民，那个产业，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 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为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但你想想看，从出埃及到现在多少的时间呢？神容忍宽容他们，神不断借着众先知不断在提醒他们，逼近他们、哦、那有时候我在想说，为什么马拉西一下作恶这么多、哦、那西家好像还不错、哦、之前还不错。那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是很重要，在西家的时候以赛亚先知，但在马拉西的时候以赛亚不在了，以赛亚不在了、哦呀、yeah, 所以有时候神借着众先知也是在发神的一些预言来劝勉，再拉回这些作王的心、哦、但是感谢主了，在马拉西之后又出现了一位先知，也带来另外一个复兴、啊、那一位先知就是耶利米。耶利米、哦、在这个马拉西亚门再过来的约西亚、啊、那时候出现。好，十六节，马拉西行神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是犹大陷在罪里，又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到那边，这边到那边就是到处都是，到处都是。十七节，马拉西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跟他所犯的罪，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面。马拉西跟他列祖同睡，葬在自己的宫院乌撒的园内，他的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好，马拉西过去了55年，那么马拉西说真的，他到了晚年的时候，神给他管教，神借着亚述王的手管教他，这个时候他的心回来了。哎，你这作恶的王啊，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心竟然回来了哈。哎，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哈，讲义第一页的第二点哈，21章第二点这个地方哈，神严重的击打马拉西，我们看一下，这在历代志下33章10到11节哈，他说耶和华警戒马拉西还他的百姓，他们却不听，不听神就管教了哈，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饶钩钩住了马拉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哇，这是一个很重的一个管教，结果这个管教呢让马拉西悔改了。我们看到讲义第二页、啊、在历代志下的33章12到13节，他说他，那个他指的是马拉西，马拉西在极难的时候，极难就是他 被抓了被修理了、啊、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坐王位。马拉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马拉西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还坐王坐了几年？55年。神啊，公平吗？对不对？我们是在问这个问题吗？但是你可以看到最后神管教手下来的时候，马拉西祷告悔改在神的面前，神看重，神看重马拉西的祷告，神怎么样？听他的祷告，应允他的祈求。你会发现我们的神实在是太不知道怎么讲、哦、这个作恶的人早就应该把他碎尸万段嘛，对不对？神之以法嘛，对不对？但是神竟然这么的怜悯，你可以看到神就这么怜悯。其实说真的，有时候我们像马拉西一样，有时候我们在看他们哦，看他诸王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自己，其实有时候我们就像他这样子，哎，我们要神的时候就把神请出来啊，祷告祷告、哦、祷告完再把他锁回去嘛、哦、哎呀，我们不要他的时候就完全忘记他存在嘛、哦、我们也追求世界的东西嘛，对不对？哎呀，有时候去算算什么东西啊，虽然我们都没有了哈。有人去算命吗？请注意，我知道有基督徒跑去算命的哦，算命跟教鬼一样啊，千万不要哦，千万不要，不要再跑回去了。有时候我们又拜了其他的东西， 这拜的偶像，我们一直想说偶像不一定是有形的偶像啊，这个观世音啊，什么什么那些佛像啊，那是看得见的偶像，其实很多无形的偶像啊，占据在你的内心里面。什么是偶像？比神在你心中的位置更重要的，那就是偶像，那就是偶像。有时候你的工作变成你的偶像，你要小心哦，工作狂啊！哎呀，我们是属神的人，一天到晚全部都是工作，全部卖给工作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弯曲一大堆。那你花了多少时间给神呢？既然说神是摆第一位，为什么全部都卖给工作呢？有人为了赚钱，对不对？钱就是你的神啊，有钱你就神了。你是看有钱人走路很有风，对不对？哎，有时候那个名位就是你的神啊。这个我们都很小心的，就是说不小心哦，就那个位置，你的 first priority 就让它取代掉了。这些都是偶像。有时候我们跟马拉西一样，满天福这个书都是神啊，到处拜这个，到处拜那一个。有时候我们就都在这样光景。其实神是再次提醒我们，当我们像马拉西的晚年一样，突然悔改了，来到神面前，神怎么样？他说垂听祷告，应允他的祈求。你不要讲神不公平，神就是爱，神在等什么？等人的心悔改在他面前，神看重这一个。今天不管我们怎么样，只要愿意回来，哇！你看那个浪子多恶劣啊！父亲都还没死就分家产了，对不对？这多伤父亲的心，出去就花天酒地，比猪都还不如啊！但是回来之后，这位父亲怎么接待他？跑过去耶，他为什么知道他回来了？那个父亲怎么知道浪子回来了？天天在那边看，看到远远他儿子已经不成人，要像猪一样，比猪还脏啊！这个父亲一眼就认出来，跑过去又亲他又爱又抱他的。世界上有这种父亲啊？我想没有这种父亲的，败家子啊，败家子花光一切回来了。过去跟猪一样脏一样臭，比猪都还不如啊，抢又抢不输猪啊，你看多可怜啊！那个浪子不是跟猪抢食吗？结果抢输那个猪啊，才想到他爸爸。哎呦，爸爸在那边多好，我在这边像什么？终于回去，我回去做仆人好了，我都不要做儿子，不是这样子吗？回去了，老远做父亲早就看到他了，回来又抱又亲，把衣服脱下来给他套上去。把钻石套在他手中，干什么？你就是我最心爱的孩子，因为你回头，你回头了，这是最宝贝的，最宝贝。你在想，耶稣为什么跑出去找那只羊？放下那99只羊，去找另外一只迷途的羊。听过这个比喻没有？为什么这个主人跑去找那只羊？找回来好高兴，为什么？因为那只羊是迷途的羊，把迷途的羊找回来，回心到神的面前，神最看重。那有人说他太狠心，那99只羊撇下来跑去找那只羊，那你如果你是99只羊，你作何感想？早知道我也做那只迷途羔羊好了，让他来找我好了，是这样子吗？不是的，是他们经历主的那个爱，他们很安心的在这里，他知道他的主不会抛弃他们。他看到说这个主人会为了那一批迷失的羔羊三更半夜跑出去找，他们就很安心。为什么很安心？要是哪一天我不小心我迷途了，我的主人怎么样会来找我？这叫做安心。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他的慈爱你超过你能想象的啊！马拉西你也看到这个例子，神给他55年，虽然他作恶，但是神给他机会，神也管教他，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当管教来的时候，他愿意回转心意，神垂听，好让马拉西真心悔改，承认他是独一的真神。但是很可惜的这个马拉西到最后悔改了，但是他整个 国家的属灵状况已经被他拉到底点了，不是只有他一个人问题了，他当时真的是在全国里面、真的是都是在拜偶像的，把百姓带到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深渊里面去。虽然他一个人悔改了，但是挽救不了整个犹大国那个败坏。结果他的儿子亚门登基，做了两年，做两年，甚至给他两年而已。他的母亲叫米苏利密，是约提巴人哈鲁斯的女儿。亚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与他的父亲马拉西所行的一样。他没有看到马拉西后面悔改，他却效法他父亲马拉西以前作恶的样子，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不遵行耶和华的道。亚门的臣仆就背叛他，在宫里把他杀了，但国民就杀了那一些背叛亚门王的人，立他的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哇，你看一个杀一个哈，这个亚门是被他的臣仆把他杀掉了，不晓得是不是要篡位啊？这边没有特别讲，但是国民又起来杀了，让他的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座位。你就看到这是神的工作，因为神因为大卫的缘故，不灭掉大卫的灯火。你有没有看到？啊，好，我们看到二十二章，我们看到约西亚。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几岁？八岁。为什么？因为亚门只做王两年而已、很短、所以他就有机会，八岁就登基做王，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一年。他的母亲叫做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哇，你看约西亚棒不棒？太棒了，八岁而已。那请问他怎么八岁就知道呢？哇，那一定旁边什么有一群敬畏神的人在带领这一个王子，这么年轻的王子，对不对？否则按照他的父亲亚门啊，这个不得了，对不对？亚门全部在做那些非常败坏的事情，为什么没受这感染呢？那我想旁边的这些人非常非常重要啊，就像这个他这个西西家，西西家做的这么好，当然后来偏差了，他旁边的这些人竟然没有扶持他的儿子马拉西，没有扶正，那觉得这很可惜了，对不对？当然，你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先知在旁边了，那也没有讲到说一些近前的人可以来帮助他，让他这样子去做坏事，而且跟着去做啊。但是我们看到约西亚却是一个好王，他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那我们来看哦，真的是同样一个家族里面哦，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神交账啊，不会因为你父亲是好王，儿子就一定是好，不一定。也不会因为你父亲是坏的，所以你就是坏到底，也不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自己跟神的一个关系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约西亚王十八年，或者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给你的讲义，在历代志下三十四章第三节，这边讲到说他做王第八年的时候，他指的就是约西亚。约西亚第八年，他八岁登基嘛，所以这时候几岁？十六岁。他说年纪尚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哇，十六岁的孩子，青少年，他就寻求大卫的神啊。到了十二年，那十二年就几岁？那你加八嘛，对不对？就是二十岁，才洁净犹大跟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跟铸造的像。哇，你就可以看到他二十岁的时候就把这些偶像通通除掉，这个是需要很大的魄力跟勇气，对，不容易啊，因为大家拜习惯了，对不对？啊，拜习惯了要把它拿掉，很难的，但是他做到了。好，再来，我们就回到列王记上啊，下啊，这个二十二章这个第三节， 约西亚王十八年几岁？二十六岁嘛，我再加八嘛，哦，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王差遣米苏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苏记沙番上耶和华的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所收据的银子，数算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就是转交木匠和工人并瓦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殿云，将银子交在办事人的手里，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我们看到约西亚二十六岁的时候，他重新修造圣殿，把那一些偶像全部除掉了，啊，再来重新修造圣殿。而且你看到王是这样子，那些办事的人怎么样？他们办事诚实，诚实到一种程度，多少银子全部交给你，我也不用去算，也不用去想说你们做事会不会贪啊或什么，都不用，因为他们这样办事诚实。那你说真的有这样的人吗？真的有，因为圣灵启示这一本书告诉我们，他们办事诚实。哇，不得了，这一位王所带下来的影响力就是很大。好，他重新修造圣殿，修造圣殿，你看第八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律法书是什么？圣经嘛。啊，当时圣经当然不像我们这完整的旧约新约，对不对？这个律法书很可能就是摩西五经。啊，好，把这个律法书呢，希勒家呢就把书就给沙番，沙番就看了。书记沙番就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经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的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跟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该亚的儿子雅格坡、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萨亚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去行的，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在这我们看到耶和华的书、律法书放在哪里？圣殿。他们以前没有发现这本书，这本书就是神的话嘛，对不对？以前没有神的话，所以人败坏。如今重新把神的话找到了，拿出来宣读。之前这个约西亚还没有得到这本书律法书之前，他对神有热心，他愿意遵行他主大卫所行的，那么重新的来修造圣殿，哦，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没有神的话，我们对神有热心，却没有神的话，说真的，那就是一种热心而已。有时候这个是危险的，就像保罗对神很有热心啊，对不对？啊，对神太有热心了。听到有一群人自称是耶稣的门徒，而这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那简直大逆不道，人怎么可以称他是神呢？所以他就到处要文书去逮捕基督徒，逼迫基督徒，对不对？哦，他心中有没有热心？大有热心，而且是为主大发热心，甚至拿了文书从耶路撒冷就要往大马士革那边去逮捕那边的基督徒，结果在大马士的路上，神的光大照耀他嘛，是不是？他神的大光一照他的时候，他眼睛就看不见了，他就伏在地上说：“主啊，你是谁啊？”他问主啊：“你是谁？”他知道这是大有能力从天上来的，四面的光， 哎，光怎么叫四面的光？什么意思？四面的光就跟平常光不太一样，我们的光照下来会有影子啊。四面的光有没有影子？在它毫无黑暗，四面的光就是毫无黑暗。这大光一照，哎，这保罗虽然眼睛瞎掉看不见了，心里却是清楚，这一定是从天上来的。啊，主啊，你是谁？怎么回答他？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啊！保罗心里想：我什么时候逼迫过耶稣？我不过是逼迫基督徒而已。不要忘了，所有基督徒是基督的什么身体呀、啊？教会嘛，对不对？你跟我都是基督的身体。逼迫基督的身体是逼迫基督，对吧？啊，哦，保罗那个时候才慢慢了解，原来他对主、对神是有热心，但是却没有神的话。当神的话一显明，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你看，当保罗眼睛恢复光明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干什么？他本来在大马士革去干什么？抓基督徒，对不对？这个时候他好了之后，他到大马士革去干什么？传福音，到会堂里面宣讲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变成什么？基督徒。哇，这个生命就是不一样，对不对？所以神的话一下来，生命改变了。律法书一出来的时候，王一听见律法书就怎么样？撕裂衣服。哦，原来我们的祖宗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所以神才会对我们大发烈怒。我们才明白了，原来我们所受的苦是因为没有遵照神的话，我们没有听见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听神的话。于是祭司希勒加跟亚西干、雅各坡、沙番好多人就去见女先知叫户勒大。户勒大啊，户勒大呢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子。沙龙是啊，某某某啊，我们看到第十五节啊，名字实在太多了啊，有的念这个名字念到最后就不晓得谁是谁啊。好，户勒大这一位女先知就说，所以先知不一定是男的哦，我们一般观念都先知都是男的哦，好像是哈、哦，但是的的确确有女先知哈、哦。哎，四世纪里面也有一个女先知谁？啊 ，Debra 哈、哦，底波拉啊，呀。哎，讲到刚刚我们讲到有个神的命定跟神的允许，有没有？我突然也想到，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两个例子，只是这样子。神当时带以色列应许带他们进应许之地迦南地嘛，对不对？神应许给十二个支派，但是你有没有发觉这是神的命定哦？但是我们却发觉在约旦河东，约旦河东就不是迦南地哦，在约旦河东有两个半支派在那里，对不对？哪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流便、加德跟马拉西半支派，他们觉得约旦河东蛮好的，因为已经打下来了。如果过约旦河西，那些迦南人还没打哎，那去打是征战呢，那不要了，我们在这边就好了。结果神有没有让他们留在那边？有啊，那边就激烈嘛，我们在四世纪里面讲激烈，激烈就是指这边嘛，约旦河东。神的应许，神的命定是十二个支派进到那边去迦南地，但是有两个支派他们就留在这里。神有没有应许？有啊，神也应许他们，但是哪一个好？当然是神的命定最好，对不对？他们却留在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讲底波拉。底波拉哦，当时这个夏所王哦，耶宾哦，欺压这个以色列嘛哦，所以神就借着底波拉这个女先知呢，就去找一位士师叫做巴拉巴拉，有没有？哎，他来告诉巴拉，神要你出招百姓去对抗耶宾。这个巴拉怎么样？神的命定是要巴拉去打，但是巴拉说什么？如果你跟我去打，我就去打。底波拉有没有去？有，他说去，但是神本来要给你的荣耀怎么样？现在给别人，给别的女人去了。 哪个女人？雅裔，还记得雅裔吗？最后杀掉这个耶宾的是雅裔，对不对？这个神本来的荣耀，神的命定是让巴拉就得胜哦。如果当时巴拉就承受这个命定的话，他就大大得胜哦，对不对？哇，那个奖赏是大的哦。结果他就跟小孩子找妈妈一样，妈妈，如果你跟我去，我就去；妈妈，如果你不去，我就不要去。你看，所以这个就是神也允许啦，这叫允许的旨意嘛，哦。所以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想想，在看圣经的时候要想想，神啊，你的命定，让我活在你的命定里面，而不要活在，哎呀，体贴我的那个需要的那个意义。那个允许的旨意里面，哦，这个是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哦，好，那么我们来继续的往下看，哦，十五节他就发预言把神的心意告诉他们，哦，就是神给约西亚的一个应允，哦，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啊，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这么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的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有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我们先看这里，其实神借着这个户勒大女先知来对约西亚的仆人，简直是对约西亚来说，神要的是整个犹大国的一个悔改，因为神要的是一个全体的见证。如果你不悔改的时候，我必要发烈怒，向这一地大大的发作，总不止息。但是神可不可以止息？可以，条件是什么？悔改，神要悔改。好，这是第一个信息，借着户勒大女先知所释放的信息，神要的是全体的悔改，神要的是整体的见证。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要告诉一件事情是什么？神必定要纪念求告他的人，神纪念约西亚他的祷告，神愿意成就。其实神应允约西亚，是不是也是在应许整个犹大国？如果你们愿意效法像约西亚一样悔改，在他面前求告于神，按照律法书所说的，神必定要听，神必定要成就，神必定要拯救他们，啊，这是神的一个应允，让百姓们可以看到神接纳那个愿意悔改的人。二十节，我必使你平平安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的一些灾祸，你也不至于看见。神等待，神在等待他的百姓能够转回。神是有个咒诅在那里，而那咒诅之路，百姓正要往那边走，神说恢复那个律法书，那个律法书上我所说的，你只要去遵行的话，你就可以平平安安归到列祖那里去，我所说的那些祸就不会降临在这地，你看不见的。这也是一个应允，如果我们愿意读神的话，照神的话去做的话，神就把这个灾难怎么样拿掉，神要挪去。今天神借着女先知也在对我们说话，神要的是一个整体的悔改，神依然给我们路可以走，让我们从那个败坏 从那一个不听神的话的这样的光景，只要我们愿意转回的话，神的恩典就降临下来，神要把那个咒诅化为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每次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回到我们自己的里面，让神的光就来光照我们。我们是不是还有那一些不讨神喜悦的，还是活在马拉西，还是活在那个犹大国的里面？神说那个律法书一出来，照着里面去做。神的话是实在的，是信实的，神永远有怜悯有恩典。我们是不是愿意回来，回到他面前，你就会看到我们会平平安安，不会见到神所要降的灾祸。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阅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越被你来扩张，我们的眼目就越来越明亮，我们看见主你话语的亮光，我们也看到主你话语的宝贝。主，让我们在学习约西亚王一样有敬畏你的心。当我们读到你的话语是有感觉的，当约西亚读到你话语的时候，他撕裂衣服，他就悔改在你面前。主啊，不要让我们再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不是没看你的书，就是看到你的书没有什么感觉。主啊，求你把一个火热的心赏赐给我们。圣灵啊，也带我们进入那个真理的里面，好让我们看到你的话语就是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帮助我们成为敬畏你的人，一生走光明的道路，好让我们一生所看见的是平安，所经历的是主你那的丰盛。主，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祝福你的话语，也来祝福我们这一班的学生们，他们寻求你的话，你就来祝福他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各位。Hey.